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03再一度回到了 悠悠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是你的好朋友悠悠。对这个时间，我们相信大家哦，这个很期待，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的部分了。那么今天在上半段呢，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陈忠德检察事务官了。那么今天会聊到的就是非法吸金公司了。那么为什么会聊得到这一块呢？因为最近啊，这个因为这个应该是说很多的案件都跟投资有相关。那么我们今天也要让大家了解违反了银行法的一些规定啊，违反的刑度又有哪一些？那么如何算是收汇存款的业务？以及呢，为什么非银行收受存款有这么重的处罚规定？好，大家不是很了解。另外很多公司呢都有发行这个公司债，那么也就是约定保本给给付利息，那么公司债也多在市面流通的话，那这些公司也不是银行，那是不是基本上它也是违法银行法的部分哦，也是要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了解。那么有一些常见的吸金或诈欺公司的一些行为啊，也让我们的民众可以要特别的注意，要特别的小心了。在下半段呢，回到了台北地检萧玉红检察官时间，要来讲到打官司到底要不要付费。哪一些的诉讼类型是需要付费，哪一些是不用的，那包含了民事诉讼里面要缴哪一些钱，怎么算这个裁判费。好，大家好像对于这个裁判费还不是那么的清楚，到底要去怎么去计算法。那么另外一个进行诉讼的必要费用也是有的哦。好，诉讼费用里面呢，到底最后是谁要付啊？好，这也是一个重点。好，但是这个在生活法律大观园里面要来聊到的就是撤销假释的释宪结果出炉之后，最近的司法乱象不断，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11号的时候裁定直接放人，两天后又另外四个庭，共有九个案都是不同结果。法官认为呢，需要尊重主管机关，只要撤销当年检察官的执行指挥书，将案件再交由法务部决定是否让人犯出狱。那么说到这个，也是因为重刑犯假释之后再犯的轻罪一律回笼的争议。那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呢，几乎每人手上都有案件，其中呢，黄瑞华法官他所属刑一庭的部分，在法律见解跟他庭不同，那么也提案大法庭来做审理。那么经由言辞的辩论呢，大法庭在11月25号会有一个宣判的。好，马上呢先回到台北地检检察事务官时间了。
最遥远的星球，遍地散落幸福，最憔悴的脸孔，绝望等待英雄，雕塑你枷锁，最动人的嘶吼，誓言夺回自由，我不会再沉默，再懦弱，耶耶耶耶，我为你生而活而战斗。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同步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的时间 02372920， 陪伴大家回到台北地检陈忠德检察事务官时间了。我们先让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哦，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呢，也预告了啊，这个非法吸金公司啦。其实呢，我们今天为什么就会聊到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咯。
你好，那个我们最近有几个公司哦，它是房仲公司，公司本身它是合法登记的，但是它对外开说明会，那吸引大家投资海外的房地产。那他就会说是这个海外的房地产的这个标的物，不但过了若干年之后呢，这个资产本身可以保值，而且每年保证有多少的租金，那很快的就吸收了不少这个资金，然后标的物经常就是海外然后比较远端的这个房地产，那现在最近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都已经被本署已经起诉了，因为他们有违反银行法的规定。
是。
新闻上的介绍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有关这种非法吸金的这个问题。
是哦，黄鑫打电话进来，他想请教一下，因为他有看了一下预告，他说他有投资新加坡的这个这个房地产，他想请教一些问题，就是说现在已经差不多要完工了，那么在这个交屋是不是他自己本身就一定要去新加坡一趟？另外，如果说他要在当地做买卖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的吗？
其实呢，并不是所有海外的房地产一定都不可以，只是说这里头存在的很多的风险，那会比较建议投资人呢，本身就做任何投资都一样，你对你投资的这个标的，因为你要把这么多的钱投下去嘛，那你一定要有所了解，然后而且当地的法令你也要有所
清楚
知识哦，比方像新加坡它的这个土地是否
合法，对不对？
能够有所有权，那如果他是只有使用权的这种状况跟没有使用权的这个状况，你在计算你的这个现值上是会有很大的差异的，因为如果他只有使用权，他的使用权是多久？因为我们一般在台湾，我们的经验就是说，我们的土地之后还可以再存续下去，可以再传给子孙，那这个部分的使用权它等于是没有期限的。那另外就是说呢，你在这属于投资的部分了、那当地你持有这些不动产或者说跟不动产有关的这个权利本身它每年会不会有财产税？像很多人投资日本，但是后来发现没有那么好赚，因为相关的税费可能还蛮多的。这是你本身就是在财务上要注意的。另外像一部分就是说，因为这是远端的投资，它的建筑的这个状况你没有办法经常的了解，那你势必对于建筑公司你要有一定的了解。像我们这个案子起诉的这个公司，它的一个标的物这个在英国的这个标的物，它投资的这一些开发商经常上资本额只有很离谱的什么几十块或一两百块英镑的这种公司。那我们一般来讲，像建设公司，我们不太可能信赖像这样成立的这个公司。所以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有语言上，因为相关的契约势必可能是用外文写的，
是啊，
你就不太可能就只是信任在台湾这里跟你鼓吹的这些中介他的这个说辞了。你势必你还得一条一款了解你的权利义务，所以在这个想要赚钱之前呢，一定的精神上的投入是必须的，不能够偷懒。
而且刚刚检察官讲，这两家公司已经遭到北检以这个银行法起诉大家就会想说，这跟银行法有什么关系啊？这为什么是违反银行法呢？它是一个房产公司，它并不是银行好，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它违反的主要是说它不是银行，但是它这个做了这个专属银行的这个存款的这个业务。那为什么这个部分银行法第29条它是有规定这个收受存款是专属银行的这个业务嘛？
是。
那相关的法则是在银行法125条，其实说刑度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 并科到新台币1000万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金，而且呢，假设他的吸金的金额超过新台币1亿以上的，可以判到7年以上哦，并科2500万到5亿以下的这个罚金，所以其实刑度不是很轻的哦。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通常哦，这个很多人都想说，哎呀，这个。好像这海外投资哦，尤其是在房产比较有保障哦。其实就像刚刚，这个检察署官一直在提醒我们大家，任何这个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哦，真的是要看清楚。尤其有很多的这个法条都是外文，哈、哦，我们基本上呢，这个不能只是这个相信一面之词啦，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那么还有另外就是说收受存款哦，刚刚有听到检察署官讲这四个字，可能大家也不是很了解，什么样去算是。叫做收受存款，它的业务
这个部分，它有两个主要的条文有规范哦。
嗯，
它从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借款的形式，就像银行的行为，其实你存款等于你把钱放到银行，是银行跟你借钱。
嗯，
那它会有约定哦，这个它是有保证，你之后可以把它提回来，而且它会给你一点点利息。
嗯，
那这种借款的形式，假设我民间上来讲呢，那我跟很多人借钱，这个公司跟很多人借钱，而且约定了。还款的期限，或者我保证会还款，甚至我会给一点利息，这个就是这个。而且如果你的对象呢是，他不是一个特定人哦，他是对不特定的多数人，这个对象没有特定限制哦，不是说我开一个互助会，就是我认识的邻居，不是这种，他是可能随时增加哦，所以在认定上，如果你做这个行为，比方他在吸金的过程，他还做了广告，他知道我开了公开说明书，那这个就算是。对不特定的多数人为止，那这样子这个借跟人家借钱的行为就是吸收存款。但另外还有一种状况呢，他是除了借款以外的名义啊，比方他用投资的名义、或者说是入股的这个名义，但是呢他给的这个利润哦、给的这个股金报酬很高，高到就是说是比你存银行给的这个利息要高很多，他等于是说变相的借由这个给红利的方式也在还本还息，他只是没有一个这个存款名目，那在这种状况呢也会被当成是这个收受存款。那当然这里头的对象呢，他就是属于就是说是不特定人或者是一定的这个多数人的这种行为，那在这两种状况呢，它就是算是一种收受存款的业务。
嗯，是王先生想要请教一个，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啊。他说如果真的这个碰到的话，或者是说像现在有很多人想说，这个时机不好，想要投资哦。他说如果这种像刚刚我们在讨论的非法吸金的公司，很可能他的全部的钱就没了，所以他想说，如果真的要投资的话，是不是应该要教他们一些方法？好，要小心的地方，不要踩到地雷。
哦，不要踩雷的部分呢，其实，几个要点是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事情会从天而降。
是，对呀、啊。
当然，就是说越好的利润越容易吸引到当事人。那所以，但是当这个利润的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像我们这个案子里头，英国，他说英国那边给的这个利润是说保证8%-12%的租金收益，但是其实我们大概 Google 一下就可以知道，英国那边的这个。最低的资金的放款还不到1%，它的资金成本比台湾还低。那为什么他英国人需要用钱，利润率如果这么高，他不在英国就找人借钱或找人入股，或会想要跨海来找台湾？所以他就很可能有问题。所以高获利低风险的说辞，我们先天就要保持警觉。再来呢，就是说很多人投资呢，他可能是因为。信赖就是说跟你说明的这个人哦，他是你的好朋友，或者是这个营业员，你觉得他很有诚意，
或者他的家人，
我没有把这么多的钱投进去，你不会是靠着人际关系的哦，因为到最后如果输了钱，他说他也不知道，你其实你没有办法真的都归责于这种人哦，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要这个花大钱投资，你对那个产业跟那个业务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哦，还有你对这个资金承受的这个。程度哦，如果我今天我认定是高风险高获益，那这个钱如果输光了，我输得起，
是，
那你愿意去投资，那是可以。但是多数的状况呢，我们还是必须就是说有相当程度的这个了解哦，或者说你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查核。另外呢， 还有我们常见的一些可以知道可能是在诈骗的一个情形哦，除了本利以外，还有就是说，打电话找人买未上市公司的股票，然后他会给一些精美的公司的官网，或者说甚至已经事先找了请记者写一些有利的媒体的报道啊，跟时事话题是配合的。那很多人容易相信这种东西，但其实真的，一个赚钱的行业，它不大需要就是说是打电话一个一个人找人集资，他只要找到一个天使投资人，那个人很有钱就够了。
嗯，
所以通常容易发财的资讯，它不会是就是说乱枪打鸟的这种状况。所以打电话找人投资，然后你买个几张也好，买个十张也好，其实就这就是高危险的一种讯号。然后呢，如果说他的投资的这个形态，他甚至有利用类似像是多层次传销这种方法，就拉你进来，你最后还如果你再拉一个下线，下线的某一个百分比就变成你的佣金，这是更危险的一些讯号。因为我们必须是真正你的投资标的物或者你的产品有市场价值、有竞争力，你能建筑在这个上头之上，你的这个获利才是稳的。如果是要靠底下还有人能够拱上来的话，这就说明你的本业其实乏善可陈。
嗯，
所以如果有这一类的资讯的话，其实大家就得小心留意。
是，
还有就是说，所有的公司如果它都已经讲到是公开发行，你都应该可以在公开资讯观测站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的这个讯息，然后花一点心思时间去看一下它的财务报表。
是，哇，这个时间关系哦，我们要让这个中正甲事务官呢，下次空中见喽。
好的，那如果下次要继续延续这个话题，可以吗？
那可以啊，那当然，因为刚好还有人要问哦，那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详细的部分内容上面呢，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检察官呢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有一些这个修正啦，或者是要补充的部分。那我们就
我记得我跟您还有另外一个时间是这个月的，
没错，嗯，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听众有福了啊，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喽，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主持人，
嗯，
谢谢，
拜拜。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萧一红检察官时间了，也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时间02372920、哦、今天要来聊到的也是预告的，打官司要付费吗？这个打官司到底要不要缴钱？要提告的人要缴，还是被告的人缴，还是说国家可以帮你缴？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民众还是搞不是很清楚，所以今天的生活法律我们就要来聊聊打什么样的官司，到底要缴钱，缴多少钱啊，这里面还包含了有什么这个裁判费啊等等，没关系，我们今天让大家很明了的很清楚的了解，先让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一红，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我们在讲到这个诉讼类型真的很多了啊，到底要不要付钱啊，哪一些是不用付钱的，这可能要让民众比较了解，对不对？
对，一般来说啦，我们跟法院之间的互动啦，如果在诉讼那边的话，大概有四种诉讼类型。
嗯，
好，那第一种就是民事啊，吼，可能就是告说这个请求资遣费啊，或者告请求返还借款啊，
嗯，
或者这种拆屋还地啊，分割共有物，吼，像这一种的吼，跟民事的私权有关系的吼，我们叫民事的诉讼。
嗯，
那第二种叫刑事诉讼啦，可能就是这个。可能就有犯到刑事法律，像窃盗啊或是诈欺啊等等，那里面会有告诉人，也会有被告，
嗯，
这是第二种叫刑事诉讼。那像我们检察官就是处理也就是刑事诉讼的前端，就是侦查案件，还有在法庭上的公诉，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告这个政府机关，可能政府机关有罚你钱，
嗯，
比如说有些人他被开罚单了，
嗯，
或是说他缴税被核定一个蛮高的税额，那他对这个国家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分他不服，所以他可能就去打行政诉讼，去告政府机关，然后这第三种类型。那第四种类型就是说当你民事刑事或行政案件 啊，你都判输了，那确定这个之后呢，你可以请求哈、哦，来大法官申请解释哦，来宣告说，哎，判你输的那个法律呢，它可能有违反宪法的问题。
好、嗯
哦，所以大家有四种的诉讼类型。好、
哦，嗯，
那这四种诉讼类型是哪些要付费呢？
嗯，
有两种的诉讼类型要付费，
是
哦，就是其中的民事诉讼，
嗯，
还有行政诉讼，这两种诉讼类型哈、哦，起诉的时候它是要支付所谓的裁判费。
嗯、
那在过程当中，如果有发生一些诉讼所必须进行的一些费用，哦，那可能也是要双方当事人来支付，哦，比如说可能要有鉴定，
嗯，
哦，比如说可能要做一些这个这个相关的一些画图制图，哦，
嗯，
请那个地震来画图制图等等啊，这些相关的费用呢，是一个诉讼进行的必要费用，那需要双方当事人来支付，
嗯，
哦，那至于刑事诉讼呢，哈，跟宪法解释呢，这两个部分是不收费的。
嗯，是，就只有这两个是不收费，
对，
其他都是要收费。
这个、刑事案件跟这个宪法解释哈，不管你是被告，或是你是告诉人或告发人，
嗯，
这目前为止是不收费的哈。
嗯，
但是刑事诉讼也有人会讨论呐，哈，因为我们现在的滥诉案件稍微多了一些，
嗯，
可能因为它没有收费，所以有些民众也许他提高的会比较宽一点。好，那就有人会检讨说，哎，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有限的资源呢，把它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所以在106年的司法国事会议就有讨论过说，啊，如果说我们为了降低这个滥诉案件，让这个司法资源有效的运用，
是，
哦，那也避免哈，哦，这个被告哈，哦，可能就一直被这个提告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是不是讨论到说，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啊，是不是该在某些情况下？哦，把它改一下，改成一个有偿制，
嗯，
哦，但是这些都在讨论当中啦，
还没有确定，对，
这是未来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讨论或发展，这样子。
是，刘先生请教一下检察官哦，他说他刚刚听到，您再解释一下，就是这个裁判费啊，到底是谁要付？可是常常到最后都是当事人要付，他想请教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算的？
像我们刚刚提到说，有两种诉讼类型是当事人要支付。这个所谓的裁判费跟诉讼费用，好，
嗯
哦，就是民事跟行政，
嗯，对，
哦。那我们先用民事诉讼，可能是一般人最常会遇到的诉讼类型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嗯，
哦，那民事诉讼你要缴的一个费用大概有两种，
嗯，
一种叫做裁判费，
嗯，
那一种叫做进行诉讼的必要费用，
嗯，
那这两种费用嘛合在一起的话呢，它就是所谓的诉讼费用，哦，诉讼中的一个费用，
嗯，
好，那诉讼中的费用就是包括裁判费跟。必要费用呢，都是当事人要自己支付的，并不是法院要付的哈。有两笔，好，这是这样先跟大家说明。
嗯，
那第一笔裁判费了哈，裁判费就是你要交给你要打官司的时候呢，打民事诉讼的时候，你要交给法院的一个费用。
嗯，
那这个费用不是给法官哦，也不是给法院，
嗯，
它是给这个交给国家。
嗯，
我们诉讼是我们这个民事诉讼是一个有偿制的，也就是说你要支付费用，法院才会受理，不然的话法院会把你驳回这样子。
嗯，
哦，那这是第一笔，我们叫裁判费。那裁判费它事实上是依照你诉讼的这个金额价额高或低啦。
嗯，
好，哦，越高的当然你要缴的费用就越多。
嗯，
哦，比如说你要告这个法人借款10万块，
是，
所以你要告法人借款100万，那他们的诉讼费用就会有差，
嗯，
哦，就会不一样。好，哦，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那怎么算诉讼费用呢？那就可以到司法院的网站，它可以有一个查案书裁判费的查询，你可以把你的。
嗯，
你要请求多少钱，把它输进去，那就会告诉你这个一个数额。那原则上是1%开始往下降，哦，你越告越多钱，那它的比例就会越低这样。那你可以，
嗯，
你可以大概想一下，好，哦，你要告这个10万块的话，会收1000块这样子。
嗯，是，
哦，大概是这样，基本是这样子。哦，这是第一笔是给法院的一个费用。
嗯，
哦，那第二笔我们叫做这个进行诉讼的一个必要费用，意思就是说，哎，过程当中可能要鉴定啊。哦，漏水的话不是要鉴定说，哎，到底是谁的问题吗？
是，
好，这些问题的话，其实也是要当事人去支付这个费用。那谁先付呢？我们的诉讼制度可能因为原告嘛，提告的人，所以原告会先预付，
嗯，
好，预付一个费用。但是这个诉讼完结之后呢，法院其实会依照双方的胜败比例，还有一个这个公平原则呢，来分配谁应该付这所有的一个诉讼费用，包括裁判费跟进行诉讼的必要费用。
嗯，是，方小姐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些交通事故啊，到最后为什么还有这个交通费的部分？
交通事故其实我们行政诉讼的一个部分啊，就是交通裁决，嗯，哦，是行政诉讼部分。那行政诉讼事实上也有裁判费的问题， 好，那刑事诉讼费的话，它是通常案件4000，那检验案件是2000。但交通裁决比较特殊一点，因为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诉讼费上面有一个调整，
嗯，
它诉讼费比较低，它的裁判费是起诉300，然后上诉750，会比较低一些。好，如果要打这个所谓的交通裁决的诉讼的话，
嗯，
比较低一些这样。
是哦，这个就让大家比较清楚了解，对不对？而且呢，也不会说诶很混乱哦，也很清楚哦。这个行政的诉讼啦，跟民事的诉讼其实都一样，反正基本上呢，这个会先预缴啦，应该预付啦。
但是不是说终局是你缴？
哎，对，他还是要推，
不是说你一定最后你缴，只是说你先缴，让我们的诉讼开始进行。但是最后还是会依照胜败比例啊，然后公平的一个原则来分配谁应该缴多少钱。
哦，这个希望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不会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大家下个礼拜见喽，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